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你好，欢迎你现在收听接棒人节目，我是陈雅芳。今天呢，是跟你谈到这个合乎主用的领袖这个话题第七回，要跟你说说怎么样建立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的时候过得挺好的，挺满意的，挺知足的，可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呢，常常会觉得哎呀，我生不逢时啊。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完全交在主的手里面，每一天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主来得到能量力量，得到祝福人的品格和见证，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活出光彩的生命出来。因为真的，我们每一天，当我们还不知道还不过的时候呢，神全都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在神的保守带领之中，任何一件事情不通过他，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看看历史，每一个时代的变迁之中呢，其中我们可以缩小一个范围，就是看看宗教版图的变化。现在不仅是西方国家啊，可以说是全世界很多地方呢，大家呢都不想生育，不想有孩子了。为什么？负担太重了。所以这个地球看着是哇，有70亿的人口，可是真的增长率一对比的话，就发现人口是在减少。可是伊斯兰教地区的情况呢，哎，它就相反，他们的人口却是不断的在增加。于是呢，这就把这个宗教版图这个画面呢改变了，就是人口多，那当然呢需要的地儿也多，是不是？好，再说到这个政治经济方面，咱们这个国家的崛起影响了全世界也。在这个千变万化急速改变的世代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想想，把自己的人生投资的正确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想不出自己的路该怎么走，所以呢心里面感到迷失，也感到彷徨。同样的，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基督徒，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的接棒人、带头羊，面对各方面发展的问题，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努力奋斗呢？所以要做一个合乎主用的领袖啊，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教会。那这话呢并不是说我们就去啊加速的去盖房子啊，把它建立成一间教会，不是。建立教会，教会就是弟兄姊妹，是主的羊。那该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先来听听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经文，提摩太前书3章13到16节。现在呢，我请乔荣基弟兄把这段经文为我们念出来，提摩太前书3章13到16节。
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谢谢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了提摩太前书三章13-16节的经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可是都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会兴起更多能够造就人帮助人的生命来。神要借着他的教会建立生命，建立能够做光做盐的见证人的生命。在一些个艰难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历史的记载，就看到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委身神的家，在这个家里面努力的建立人的生命。这个所指的呢，就是属灵的生命。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值得的投资就是为主兴起更多能够造就人祝福人的生命。有长期的努力口碑和有榜样的生命，我们需要非常的勇敢，并且要真的是要奋斗，因为魔鬼撒旦绝对不喜欢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他总是在破坏，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必须在主里面建立栽培生命的一个基础，那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弟兄姊妹。怎么做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有最有价值的投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勇敢地建立起永生神的教会呢？在今天经文的第13节那里说道，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其实真的不容易，也不简单，要更加努力，更加长进，而且更有胆量的下定决心，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面前。那在3章1节那里说到，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保罗是说，不单认为做执事跟监督要这样的侍奉，那么弟兄姊妹呢，每一个人也要这样的侍奉。可能啊，在当时那个世代里面呢，教会的事工呢已经面对很多的艰难，有异端出现了，就有逼迫的事件了，是不是？提摩太面对要承接保罗的棒子，他是一个接棒人，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不要惧怕，反而要努力奋斗。因为保罗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为了神的家，建立神的家，是值得我们完全的摆上的。在这个世局老是变动的时刻，其实这个自从亚当夏娃开始呢，这个生存的地球上面呢，一直是处于罪恶的状况，是不是？所以呢，有的时候啊，那些个世代真的是哇，战争不断呢。其实，我们这个地球啊，自从这个神创造了天地之后呢，有一些个专门人员去研究一下了，一直到现在，我们这地球多少多少多少年了啊，都没有一个仔细的数目。那有世界大战，这么多年代之中呢，哇，我们现在就数一数吧，到了2000多年了，是不是？其中没有战争的日子，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天呢？好，是不是2000多年了？数一数，这日子也挺多的，只有不到300天是没有战争的。所以，神要我们这些个基督的门徒做一个精兵，作为世上的金灯台，要发光，还要做盐，建立人的生命，来影响整个世界。只有爱 充满了这个世界，才没有那些罪恶的事情发生。保罗对提摩太，对以弗所教会，现在向我们也发出了挑战。在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世代当中，不是趋向于好，而是越来越糟糕，我们怎么样好好利用自己的投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得好好的学习。说到这个世局的变化呢，真是像天上的风云被风吹动一样的飘来飘去。神常常借着一些个经历，让我们这些属于他的门徒能够看到委身在神的家里面，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神的家里面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宝贵。神提醒我们要把委身在神家里面的这个思想意识完全的建立起来，成为我们每分钟的生命呼吸。有一本书《卓越人生》说了一个励志故事，在19世纪美国的一个百货大王的见证。有回呢，他在中国的旅程之中，就让他得到一个激励，让他更努力的委身于神家的建设。有一回啊，当他到了中国的农村去参观，看到了一间很棒的教堂，挺壮观的，又看到了一个老人家呢正在田里面耕地。不过奇怪的就是，这个耕田的犁啊、拔啊这两个套呢，一个套住一只牛，另一个呢是套着一个年轻人。这景观挺特别的是吧？他好奇呀，就过去问老人家了。哦，老人家就说了，当这个教堂要建造的时候，他没钱捐给教会，他就捐了一头牛给教会啊，用作建堂的活儿，干活，让牛干活。那现在呢，他就让儿子来代替另外一头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听明白了没有？而这件事情，这个百货大王听了之后呢，心里面很受震动。他当时呢就向神祷告说，主啊，让我套上苦难的轭，锁在建立你教会的事上，就像这对父子一样，让我体会到献身的喜乐。话说穆迪年轻的时候，他在美国的芝加哥侍奉，他被一位年轻但是身体非常虚弱的主日学老师的言行深深的打动了。当这个老师因为肺病病得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考虑他生命的生死，而是满心记挂着主日学班上面那些孩子，好多还没有信耶稣啊。他记挂着将来，我是教了孩子，可是他们没信你，没归向你，我怎么向你交账呢？穆迪就跟这个主日学老师坐着马车，挨家挨户的探访每个孩子。这些孩子当然知道他们的老师病得非常严重了，于是乎就被老师的教导和他生命的那种执着、坚持跟热爱感动了。他所探访的每个孩子都相信了主耶稣。这老师告诉他们，他将来在另一边，就是在天家，虽然他现在病得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那个时候会跟他们一个一个的再见面的。穆迪在以后去到任何的地方侍奉的时候，常常说到这个见证。他说这个见证是在提醒他，让人的灵魂得救这个工作是超级的有价值的。神会借着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震撼，把我们自己完全 交在神的手中，为神的家而努力。越是在艰难的世代里面，就越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完全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建立神的家，把自己投放在福音的工作上面。这个呢，就是保罗还有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的挑战。第二，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最宝贵的使命，就是建立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今天经文第十五节里面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提醒我们，教会是神的家，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般来说，我们这样去分享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呢还那么就是不太了解教会，说来说去又是神爱教会啊，为教会舍己。其实教会俩字呢，就是说基督徒，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所以这话呢可以这么说，基督爱基督徒，为基督徒舍己，行了吧？神重视教会，喜欢教会彰显他的圣洁、慈爱和真理。神喜爱教会能够做光，能够做盐。那每个人呢，都爱自己的家，看重自己的家。那神的家呢，就是弟兄姊妹，教会就是神的家。神一定是非常看重，并且是时时刻刻的注意着我们在神家的侍奉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真是尽心尽力，神都知道的。好，保罗又强调了，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吧？那这就提醒我们，神是永活的神。在圣经里面，永生神这个名字经常呢是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出现的。那你看哈，当大卫面对高大的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时候，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再说西西家王当耶路撒冷就要被歼灭的时候，他非常的绝望。可是他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受凌辱的日子，但是他想起永生神，他就有了盼望了。他说，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弟兄姊妹，只要神一出手，就能打败一切的敌人。最后神使用使者击杀西拿基利的军队。永生神的大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还有呢，先知但以理经历了艰难和危险，可是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所侍奉的是永生神。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哪怕是搬张凳子、擦擦桌子，都不会突然的，神看见的，神纪念的。当时以弗所神庙里面有很多气势磅礴的柱石，保罗去了，他看了，可是他说，真正能够帮助人的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是咱们肉眼能够看到那个多么豪华的装潢那些个柱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来自于神的教会。我们兴旺教会，这教会就会成为那个地方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啊，一开始的时候他大发热心，可是他逼迫教会。后来主耶稣向他介绍自己，说道：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逼迫教会就等于逼迫我。教会兴旺，主就喜悦。教会受到逼迫，也就是主耶稣受到逼迫。保罗可真是深深地体会到这个道理了，所以在以弗所书1:23，他说到教会的时候，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神希望借着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个基督徒，把神的话语和我们信了主之后生命上的见证，把神的真理传讲出去。那不管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真理，所以我们要传讲、赞美、歌颂。而耶稣他亲自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父的道就是真理，耶稣说他就是真理，而圣灵呢，是真理的灵。真理的对立，就是对着干的呢，就是虚假、谎言，这些都属于魔鬼撒旦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做工，一定要凭着真理。提摩太后书2:15那儿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看到了一点，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也是马丁路德所看到的，就是强调圣经，唯独圣经。话说在这个16到17世纪里头，法国的基督徒大多数呢是坚定委身的，向神是非常坚贞的。他们经历了多达2个世纪的逼迫，有差不多200万优秀的基督徒因为受到了迫害，就逃到瑞士、德国、荷兰、英国和美洲。那神就跟这些完全交托的基督徒同在，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蒙祝福。他们去到了日内瓦，就发展起瑞士的钟表业。他们是离开法国，搬迁到英国。按照历史学家分析呢，可能是因为工业革命在英国不在法国出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法国呢，赶走了这些社会上的精英，实际上呢，也是赶走了国家的希望啦，所以发展就大大的受到影响啦。好，从历史我们总会学到功课，也得到教训，就要提醒我们说，委身的基督徒是那个地方的根基，真理的柱石。要祝福社会，就要建立教会。今天我们需要建立教会，借着教会来建立更多向神委身的基督徒。这是保罗在最后的那段时间给提摩太和历世历代信徒的一个忠告。第三点，最有把握的投资，那就是仰望道成肉身以得荣耀的基督。保罗可是深深的知道教会的工作真不简单。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但是不管多么的艰难，这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值得我们投放我们整个的人生去奋斗的。在神的家里面委身投资，不单是最有意义的， 也是最有把握的，因为最终一定会看到收成和荣耀。保罗用耶稣基督的生平来勉励提摩太，他说：无人不以为然，大哉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里被显明，在圣灵里被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在世人中被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前后六个被字是过去式的，表示神在过去怎么样成就了这些事情。神的普世计划是一步一步一直实践到底的，他差派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侍奉，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他复活了，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接着神兴起了使徒传讲福音，向外邦人传讲，借着圣灵奇妙的工作叫世人信服。耶稣基督最终得到荣耀，并且要在荣耀里面他还会再来。保罗提醒我们，就算在最艰难的日子，也要认定神的救恩计划必然会实现。像是大卫、但以理、西西家这些人，他们在逆境中认定他们侍奉的是永生神一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人在追求中会蛮有困难和挣扎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双眼是单单仰望基督，我们不管时间多长多短都能得胜。保罗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跟从神的人最终都要得到荣耀。圣经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有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但是他仰望神的主权、大能和荣耀，他就除去他那胆怯的心，至死忠心，为要得着神所赐给他的冠冕。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也许被眼前的艰难、变动的世代拦阻了，不敢委身神家的建立呢？神可以借着摩西击打当年的法老，神可以使用一千年前的皮匠西门，神也一样可以兴起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为他做见证，震撼整个世界。所以说，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就在我们的眼前，不管是好的坏的，神都知道。无论从肉体看有些事儿多么的微小，但是每一个教会只要怎么样，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就是永生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是世上的金灯台。接班人，你愿意委身在神的家吗？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